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《归去来》同名小说，作者高璇、任宝如，演播麦风的思远、金陵小九。第四十集，绿卡迈着方步进门，走到矮了半截的程然面前。
你是要把这儿变成你和他的爱巢吗？
程然坚决否认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他一个人住，不信你问琳达。
内部事务我不愿当着外人解决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
绿卡转向萧青。
把这个无所事事的男人留给无所事事的我好了，你赶紧回家去熬上一大锅自我奋斗的毒鸡汤慢慢喝吧，努力做你的精英，快马加鞭一日千里，看这辈子能不能追上我们这些土鳖富豪。
萧青不想花一秒钟和绿卡纠缠，更不想被他当成一分钟的情敌，推上行李车拔腿就走。程然去追萧青，被飞身过来的绿卡一个恶虎扑食从身后扑倒，绿卡骑在程然身上劈头盖脸一顿暴揍，边打边骂，
真给我们有钱人丢脸，现在不是我打你，是我代表土豪阶层打你，送钱送房送人上门，还被灰姑娘侮辱的不生产价值，见到家了你，土豪的节操呢？土豪的 power 呢？
程然奋力反击，一挺身把绿卡掀翻在地，又骑上了他。
你懂什么爱情？
萧青眼见这两个祖宗在地上滚成一团，夺门而出，逃离了肉搏现场。凯瑟琳见萧青拖着那些行李返回合租别墅，不明所以地问，
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么快就闹分手了？
萧青气冲冲，
你替我和他好的呀。
凯瑟琳凌乱了，
啊，你们俩没好呀？
萧青恍然醒悟，
哦，是不是你帮他抄了我后路啊？
三个室友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，凯瑟琳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，才了解到搬家从头至尾都是程然一个人的单边行动。他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助纣为虐的错误，反而悍然嘲笑萧青的麻木不觉。
萧青，我怀疑你不是女人，阔少对你这样怎么也算用情至深了，你难道就不感动到以身相许吗？
感动吗？有一点点，但不够以身相许。
别人呢，连这一点点感动都不用，光冲他的钱啊就巴不得许了。
我可能性冷淡。
萧青的自我鉴定让本杰明扑哧一声笑喷。
OK， 你高冷不爱他的钱，那他的人你爱不爱呢？
萧青摇头否定。
为什么不爱？我在一边旁观都觉得他可爱。
说完这话，凯瑟琳扭头瞥见本杰明正诡异地斜睨着他。本杰明嘲讽女朋友，
是你想以身相许吧？
我不过是替萧青设身处地而已。
萧青进一步解释自己不爱程然的根源，
价值观上呢，我和他不是一类人。
价值观？大小姐，把你的价值观放一边吧，人品性格家世背景经济基础能力潜质都能左右爱情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价值观决定你爱不爱的。
我的价值观就决定我爱不爱，价值观统一，你和他的理想信念、人生追求、终极意义，甚至金钱观、消费观等一切认知都能统一，否则他之熊掌我之砒霜，我治营养他治毒药，两个锅里的馒头没办法在一口锅里蒸。对坐享其成无所事事理所应当理直气壮的人，我尊重他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，但不会爱上他。
难道你放着别人送的别墅不住，要去住自己辛苦供的经济房吗？把让你坐享其成的金主拒之门外，去爱每个月10000的打工仔吗？
没有不变的身份和阶级啊，不努力，富豪也永远不会是富豪的，但无所事事的终点永远都是无所事事。肯努力，打工仔不会永远都是打工仔， 月薪10000的终点也不会只是10000的。
Yes! 萧青的宣言让一直沉默倾听的本杰明突然发出激暗赞叹。凯瑟琳扭头嗔怪男朋友。
做什么你？
本杰明亮明态度。没什么，我站队萧青这边。莫妮卡出院了，架着一副超大的墨镜，恨不得遮盖住整张脸，用风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两手缩在袖子里，整个人缩成了一个分子。他的手腕偶尔会从宽大的袖口露出来，上面纱布缠绕，依然触目惊心。萧青把莫妮卡接回了合租别墅，从他回家进门，大家就自觉变成了保姆和护工，全天候交叉履行监管义务，以防再次发生意外。直到某天傍晚，萧青走上二楼叫莫妮卡下楼吃饭，走进她的卧室，听到了里面的低语声，于是放慢放轻脚步。
阿德姆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肾源还没有休息吗？医生没有说排队要等多久吗？只能这样了是吗？我已经出院了，身体很好。
萧青惊讶地听出，莫妮卡破天荒地正和她妈妈通话。更让萧青惊讶的是，她竟然在关心她弟弟的病情。虽然是打电话，但是这对母女终于不再是每句话都唇枪舌剑。没有打扰他们通话，萧青转身下了楼。从一浴缸血水触目惊心那刻起，一直为莫妮卡揪紧的心终于放松了。自从在城尾豪华公寓被绿卡打散，诚然就和萧青失去了联系。一是因为从那以后他就被绿卡实行了最高规格的严控跟房，二是因为他毁了容。诚然的脸上现在是抓痕累累，阡陌纵横，虽然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狐朋狗友打趣，被老师同学注目，但至少可以不让萧青看见，不被他当成笑话。最高规格的严控跟房是什么样呢？举例说明，诚然开车出门，刚开上别墅区车道，就看到前方绿卡的身影冲出自家别墅，箭一样射到自己车前，诚然被迫停车，绿卡扑到驾驶座窗外，准备强行开门，他迅速落锁，不让他上车。绿卡拉不开车门就怒吼：
哪儿去啊你？
去学校上课。
我要和你一起去。
你要干嘛啊？
你骗我去找初心，原来是为了自己生外心。我宣布收起对你无效的贤惠忍耐，恢复行使妻子的监督权和限制权。
土豪的体面何在？
呸，土豪的体面早就让你丢光了，让我上车。
毕竟方向盘还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诚然猛踩油门，车子一溜烟冲了出去，甩掉了追在车后徒劳咒骂的绿卡。以为这样就甩掉桎梏了吗？宾利欧陆奔驰在高速路上，突然诚然看到后视镜里玛莎拉蒂紧追着自己。宾利欧陆加速变道，玛莎拉蒂就跟着加速变道，无论宾利欧陆如何狂飙，玛莎拉蒂都不会从他的后视镜里消失。最后宾利欧陆放弃挣扎，玛莎拉蒂追了上来，两车并驾齐驱。绿卡冲诚然露出了小样你跟我斗的诡异一笑。到了旧金山大学，绿卡更是如影随形，在校园，在教室，在餐厅，无论诚然干什么，他就像是他的重影。晚上诚然跑去混富二代的德扑局，绿卡亦步亦趋跟了去，他打牌他就枯坐一旁，诚然盯着手里的牌，绿卡不错眼珠地盯着他。诚然故意把绿卡当空气，可是狐朋狗友们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在牌局上。狗友替哥们儿向绿卡哀求告饶：
卡姐，卡娘娘，您回家去吧，诚然我们给你看着，他跑不了的。
绿卡一副恬淡隐忍的表情，挥手安抚他们：
没事儿，你们就专心玩，我就喜欢坐在这看着。
另一个狗友悄悄问诚然：
以后 你就是这种绝望的人生了？
这句话问的诚然是悲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一跃跳起，把手里的扑克牌狠狠地摔到牌桌上，纸牌纷飞，一声怒吼，没法玩了，愤而离席，扔下一众哥们儿扬长而去。绿卡弹射起身追随而去，哥们儿一起摇头哀叹诚然的命运。
哎呀，这货完了。
诚然冲进自家车库，玛莎拉蒂随后杀到，趁绿卡还没停稳车，仅仅快了几秒，他狂按遥控降下车库门，总算把他隔绝在外。穿过客厅，正要上楼，只听别墅大门被拍的是啪啪作响，绿卡风情万种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
老公晚安，明早不见不散哟。
诚然生无可恋，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。康律师被紧急召唤而来，诚然上蹿下跳，气急败坏地向他抒发了必须离婚的急迫心情。
我一分钟也忍不了了，这次我要不计任何代价。不，不行，你不能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除了你的律师费，最好控制在零成本。你现在就去，替我把婚给离了。
手一指，指向了窗外的绿卡家。康律师在逼迫和受命下，成为诚然的代理人，首次登门会晤绿卡，进行初步接触和交涉，并在第一时间向他表达了委托人的诉求。
本人作为诚然先生的代理人，全权代表他向你提出离婚。
出乎他的意料，绿卡慵懒地偎在沙发里，专注地倾听，反应完全不像是听到了离婚。
金露女士，诚然先生目前已经完成他和您所签的婚姻协议中约定的全部义务，帮助您获得了2年有效的条件式绿卡。现在你们双方应该互相给对方自由了。至于金女士您所担心的绿卡转正问题，届时呢，请您本人在绿卡失效前90天，独自前往移民局申请转正，出示法院开具的离婚令，拿出证明你和诚然曾经相爱的证据。
绿卡突然冒出一个问题。
我们曾经相爱的证据，那是什么？
比如你和他之间的情书啊、照片啊、朋友证词呀，只要能够证明你俩当初是真结婚，不是为了骗取绿卡的假结婚，离婚也确实是因为感情破裂而分手。
可是我们的感情没有破裂呀。
这一点你和诚然先生显然是无法达成一致的，所以你俩不符合简易离婚的条件。我将代表诚然先生单方面地向法院提出离婚，以你收到离婚诉讼公文之日起算起，满半年法院判决离婚，从此你和他成为路人。
绿卡开始欣赏自己新涂的指甲油颜色。
没有那么简单吧？你以为我没有研究过离婚程序？我和诚然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多着呢，半年后法院怎么判还说不定呢。
就算半年后还有争议没解决，离婚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对，时间早晚确实是个问题，说不准3年5年也离不了。反正我不怕，慢慢耗着呗。
这是你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我会尽最大努力帮助诚然先生早日达到离婚的目的。
说出这一句，康律师看到绿卡放下双手，脸色一秒变凄厉，双眼射出一道激动的寒光，他心中一凛，不寒而栗，下意识站起身。坐在程家别墅静候佳音的诚然，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声怪叫，喊的还是中文：
哎，冲动是魔鬼啊，哎！
他能分辨出这是康律师的声音，一个弹跳从沙发上跃起，冲到窗前，只见窗外绿卡手举高尔夫球杆，一路追打康律师。康律师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一头钻进停在路边的自己的车里，猛踩油门逃之夭夭。在康律师绝尘而去之后，诚然见到绿卡向程家别墅方向掉转头，手拎高尔夫球杆，以横扫千军和碾压一切之势向这边走来。诚然也像兔子一样逃离窗口，飞奔过客厅，确认大门锁好之后逃上二楼。 当初收150,000美元结这个商婚的时候，诚然打死也不会想到，这是一桩要用生命离的婚呐。
一如风投顾问汉克斯的承诺，风投对舒彻及创业团队的投资流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推进，迅猛完成。双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之后，300万美元的风投一次性打进了舒彻的公司账户。舒彻的新创科技公司也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，田园科技。之所以叫田园，寓意为家。有了钱，有了名号，还要有个大本营。因为团队成员全部是来自斯坦福各专业和各院校的同学，所以舒彻希望公司的办公地址立足校园，依托斯坦福这个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萧青经过校园公告板的时候，被一张中英文的招聘告示吸引，驻足仔细观看。一家叫田园科技的新创科技公司，现招聘5名编程工程师和1名法律顾问，薪金优厚，优先录用斯坦福的在校生。有意愿者请联系公司 HR 主管威廉。招聘启事上还留有威廉的手机号码。这正是萧青求之不得的最佳打工机会。他立刻掏出手机，记下威廉的手机号，立刻打给了他。
你好，威廉，我是萧青，法学院 GD 在读生。我看到你们公司招聘法律顾问的启事，我有意应聘。OK, 明天下午4点在 Bookstore 的咖啡面试。好的，明天见。
如果能够成功应聘，真的没有比这个更加理想的工作了。晚上回到合租别墅，萧青、凯瑟琳和本杰明发现了一件令他们大为震惊的事情，莫妮卡不见了，但不是失踪失联，她留下了一张字条，用小学生一样歪歪扭扭的中文写道：
亲，我去纽约了，结束后就回来，别担心我，莫妮卡。
在母亲放弃逼迫女儿捐肾就地之后，莫妮卡终究还是选择了主动回去。第二天下午，萧青特意换上了一套干练的职业小套装，走进 Bookstore Cafe 去争取他梦寐以求的公司法务职务。他一边找人，一边和威廉通话，确定他们就坐在窗口座位等着他。萧青走过去，还没走到，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，因为他看到和威廉并排而坐，正低头看着电脑的人，像是舒彻。威廉看到了走来的萧青，确认他就是来面试的法学院女生，起身笑迎：
嘿，我是威廉，你是来面试的吗？
萧青没法后退，只好走到他们面前。
是我。
舒彻抬头看到了立于面前的萧青，威廉和萧青热情握手：
欢迎你来，你叫萧青，我没记错吧？
他向他介绍舒彻：
那这是我们田园科技的 CEO 舒彻先生。
萧青的心凉了，田园科技居然是他的公司。他对舒彻改说中文：
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。
知道就不来了，对吗？
舒彻脸上似笑非笑。